这罗信呐，被陆飞青一个沾衣十八跌，给跌出两丈多去。跌出两丈多，坐到地下，他正愣神的功夫，这陆飞青冲他一笑，说了声对不起，把这罗信可气坏了。罗信心想：这是对不起的事吗？啊，你跟我此时此刻道歉，你这是笑话我呢？这是嘲弄我呢？啊！但是自个儿又找不出话来回答他，的的确确，自己个儿坐在地上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站在旁边的焦文七双眉紧皱。焦文七心想：这个陆飞青啊，不减当年呐。他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：“罗贤弟，起来。”可是这阵罗信正要往起站身的功夫，陆飞青呢，目光好像在瞅着罗信。站在旁边这个背人龙默不作声，他突然间冷不防的扑过来了，使了一个双龙抢珠，就俩拳头照着陆飞青的两个太阳穴就打过来了。啊！背人龙心想：我打你一个防而不备，备而不防，这拳头要砸到你的太阳穴上，你脑袋就完了。可是他双拳往这一打，呜的一声，突然间自个儿的拳头跟自个儿的拳头撞在一块了，棒一下子撞得好疼。为什么？这陆飞青不在面前了。陆飞青此时此刻那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诸多方面都在兼顾着。他在后边偷袭上来，这陆飞青一纵身跑到身后边去了，在他身后边双足一落，用手一拍他的后背，啪一下子说了一句话：哥们儿，你还得再练十年。呵，这背人龙一听，这是笑话我呢？啊，他急忙转身，再转身一看，又看不着陆飞青了。他忙想着再转身，没想到这脸上啪啪挨俩嘴巴，这俩嘴巴呀是从后边打过来的，不是从正面。这个手劲儿特重，两边这个脸挨上这巴掌之后，立时就觉得像气儿吹的一样，呜呜呜肿了。这陆飞青随后就说了一句：小辈无礼，今天我教训教训你。这句话说出口来，这个背人龙刚才言语刻薄呀，他是以陆飞青一上来就以奇怪的身法打他一个下马威呀。可是这背上一拍，脸上两掌，他自个儿就知道了，这个陆飞青可不是好惹的。其实啊，陆飞青对他这俩嘴巴子还留着情呢，要是不留着情，满口牙都得打掉了。这个背人龙呢，自个儿心里合计啊：哎呦，这小子果然名不虚传，他是真厉害呀。啊，陆飞青到此时此刻还给他们留着情，说明这个陆飞青心地很善良。哎，跟一般的武林人不太一样，真要说陆飞青用上劲，刚才在他后背这一掌就把他拍趴下了。这个时候焦文七眼看着背人龙吃了亏了，他一个箭步跳过来，人还没到掌风先至，呜，陆飞青知道这焦文七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，那两个人跟他没法比，所以他对这个焦文七可不敢存心戏弄。当下陆飞青使出自己本门无忌拳的功夫，小心应付。这焦文七的铁琵琶手近年来那是功力大进呐、啊，一记手挥五弦向陆飞青就弹过去了。为什么叫铁琵琶手啊？弹琵琶您知道吗？那手指头巴隆巴隆巴隆能弹出那轮来，他用弹琵琶那种功夫，他可不是弹琵琶，那个手指头练的就像钢棍铁棍一样，那种弹弹到你身上那就中了病了。所以他这一个 手挥五弦，啪往身上一弹，这个掌指看上去好像轻飘无力，实际上虚虚实实，柔中带刚。一临近身，这个五个手指头就像铁一样，这里边兼藏着铁砂掌和鹰爪力两家的功夫。陆飞青一看焦文七功力甚深，今非昔比呀，低低的喊了一声好。哎，他还给他喊个好，这焦文七一听，好，你才知道啊，好的还在后头呢。他一个虎纵步闪开正面，踏上一步，已经到了焦文七的右肩之侧。右掌这一招，这陆飞青给他来了一个滑手，就向他左腋下打过去了。焦文七急忙侧身一分他的掌，来了一个琵琶遮面，左掌护身，右手是刀枪齐鸣。什么叫刀枪齐鸣啊？右手刀枪齐鸣，就是连手在胳膊肘一起往上上，掌起时钟两指向陆飞青就点过来了。他这么一来，陆飞青身形稍微一矮，给他来了一个硬掌，掌风煞然，已经沾到对方的前襟了。可是陆飞青心存厚道，心想这焦文七数十年的功夫，我不忍这一下子就给他废于一旦呐。这一掌呢，只使了五成劲儿。其实他使了五成劲儿，他盼着这焦文七能够知道，你要知道了就应该自觉惭愧，你就此就退了得了，我给你留着情呢。可是陆飞青这手下一留情，这一掌他留着劲儿，去势就慢了。他这一慢，焦文七明知道对方是容让他，这个人一点都不领情，竟然是趁势之上。他哈哈一笑，这手掌僵缩未缩，前胸的门户洞开之际，突然左掌来了一个流拳下山，这五指已经在他的左乳下，也就是左胸下猛力的戳过去了。陆飞青出于不意无法躲闪，没想到竟中了他这个铁琵琶手的毒招。但是陆飞青毕竟是陆飞青，那是武当名家，虽然当时中了他这毒招了，但是败而不乱，双掌错动，门户紧封，连连解去了焦文七的随时进攻，稳步倒退，一面调身凝气。他还不敢发怒，自知道身受了重伤了，稍有暴躁，今天晚上恐怕就要命丧荒山。焦文七得手了，得了手他就不容情了，他不让对方有喘息之机，接着一个银瓶炸破，铁骑突出，铁琵琶手中的厉害招数一招紧似一招。陆飞青呢，心想我让了他了，他却得寸进尺，他不让我啊，这就叫慈悲生祸害呀。陆飞青这个时候他突然间低哼了一声，白龙剑出手，这白龙剑手中一翅，刷刷刷三招，全是近手的招数。焦文七是连闪带跳避开了，大喊了一声，并肩子上，这老小子要拼命。并肩子上，这绿林中黑话呀，并肩子就他们一伙的。这个被人龙呢，在旁边更不搭话，心想既然是单打独斗干不过他，咱就一窝蜂全上吧。说着话，他把一对无钩箭分为上下两路，左奔咽喉，右刺前面，奔着陆飞青就攻过来了。无钩箭呢，无钩箭是什么？无钩箭明月是箭，实际上它是钩，就是那护手双钩啊，不过它这个钩头上呢多了一个箭尖儿，这个兵器是他单独设计的。他既有钩法又有箭法，钩法里边讲的是钩拉锁带，他这个箭呢，因为前面有个尖啊，他还又有箭的路子。这种无钩箭在十八般武器里边没有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特制设计的。 这个东西是极为阴险难练，这护手钩就难练。那钩要是练不好啊，后边那护手月牙就能给自个儿的肋条上划破了，后边那个尖儿弄不好就能扎到自个儿腿上，更何况他这钩前边又出去一个箭头，这个兵器到处都有刃儿，到处都有尖儿。可是把这个兵器要是练好了，那可就了不得了。所以他这个无钩箭一亮出来，双向进攻，奔着陆飞青来了。陆飞青一看双钩这一出，当时他就留了神了，展开了柔云箭术中的杏花春雨三环套月，接连进击。罗迅呢，在旁边取出来了七节钢鞭，冲上来抡鞭就打。呜，这钢鞭很沉呐，力大招沉，陆飞青不敢用这个剑硬碰他那钢鞭，剑走轻灵削他的手指，这剑往旁边一卷，唰，奔他手指头下来了。这罗迅哎呀呵，往回一撤，好悬把手指头给剁一咕噜去，他跳出去了。焦文七呢，此时可手中拿了一个铁牌，这铁牌一拍是当当之响，奔着陆飞青后脑袋就砸去了。这一铁牌子要砸上，陆飞青这脑袋是非开瓢不可。这焦文七呀，是在洛阳韩家学的武艺。韩家是什么？铁琵琶手。到韩母娘这儿，这铁琵琶手就练得比较成功了，就成了气候了。这铁琵琶手除了他掌法之外，他另外是自己发明创造的这么一种兵器。这种兵器是用的什么？精工打造的铁打的琵琶。说这琵琶那是个乐器啊，它这玩意儿不能弹，不能出声，但是这个乐器作用可大了。这琵琶两边扁的有刃儿，用是用这个刃儿砍你，可以当斧子使，又可以当刀剁。如果你要从正面进攻，他把这边一举能当盾牌，能挡着你。琵琶当架是空的，这个琵琶肚子里边藏着有12枚琵琶钉，这琵琶钉用崩簧一打能够崩出去。你说这个兵器它厉不厉害？一物三用。焦文七呢，他嫌这个琵琶拿到手里边这不是男人用的东西，这琵琶是女人用的，说怀抱琵琶半遮面吗？别人有时候笑话他，说你大老爷们儿弄一琵琶整天抱着，你虽然是功夫不错，但你难免有点男女不分。这焦文七一听可也对，怎么办呢？后来他自个儿又给改变了一下，这铁琵琶他就改成了铁牌了，没有那个弦儿那个东西了，没有那个装饰了，就是个大铁牌子。而且这个铁牌子里边那个琵琶钉还有，两边那个刃都有，所以他就手持了一个铁牌子过来了。这一过来，这铁牌子奔着这他的后脑海往就这么一拍，陆飞青听到后脑勺风声一起，一转身，他这铁牌子就打空了。铁牌子一打空，陆飞青回手长剑刺出。柔云剑术啊，这个柔云剑术为什么叫柔云？就这个剑招一出来是连绵不断。焦文七这铁牌子是硬挡，白龙剑顺着铁牌子直势是攻削而前。武术里边不管你是拳脚还是兵器，一招即出，再次出招，那是必然收回再发。可是他这个柔云剑术呢，妙就妙在出了一招之后，随后的招数都连着，不管你对方如何招架退避，这第二招是顺势而进，就像柔丝不断，春云绵绵。北仁龙和罗信一看这焦文七被逼得手忙脚乱，拿着那个铁牌子左滑了右挡，他们这两个人忙从陆飞青的身后左右攻上，三个人，一个牌子，一个鞭，一对双钩箭，就把这陆飞青给围在当中了。陆飞青这个时候 就觉得胸口是隐隐作痛。他知道刚才挨了他那一掌，内伤开始起作用了。柔云剑术虽然厉害，可是刚把这一个人能缠住，另外两个人从侧面又攻上来了，他不得不分手招架，心想，哎呀，难道说今天我陆飞卿一世英雄命丧这些鼠辈之手吗？这荒山野岭竟是我葬身之地吗？陆飞卿他自己想着，我是心存忠厚，最后是反遭了暗算呢。想到这里，他自个儿奋火中烧，一股气往上直撞。可是又一转念，我得脱离此难，我得养好伤之后，我再报此仇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能生大气，一生大气，内中有损。我呀，得练神静气，保持心态平和。那家武功讲究的是心稳神定啊，我这一凝神就会好不少。果然如此，这个时候的陆飞卿心态这一平和了，这柄白龙剑四面八方把自身就给护住了。别看是三个人对付他一个人，往前攻攻不进来。这个罗信一边打着一边喊，我说焦三哥，咱们缠住他，打不赢还累不死他吗？啊，焦文七就说了，对，待会儿啊，罗兄弟啊，把老小子的脑袋拉起来擒攻去。贝仁龙在旁边说了，他那把剑挺好，哎，我说焦三爷，那剑归我。他们三个人一边打着一边说着话，什么意思？他们是有意的气这陆飞卿，心想这人就怕气，你只要听我们一说话心里边一动气，你就容易出差错，一出差错我们一下子把你打倒就全赢了。可是陆飞卿呢，明白他们这个损招，陆飞卿心想，任你们说什么，我呀不动真气。陆飞卿向着罗信刷刷两剑，可等他急着忙的躲避的时候，就露出了一点空隙，这白龙剑一个满天花雨四下全挥，一个箭步就跳开去了。这罗信就喊，不好，这老小子要扯货，扯货就是要跑啊，这他们的绿林行话呀。陆飞卿展开轻功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向山下就跑去了。陆飞卿这一跳出重围往山下这一跑，后边这仨小子是紧紧的追赶呐。啊，他们紧追呀，焦文七手中拿着铁牌，这上边有萧黄，一摁萧黄击空，啪啪啪，三枚琵琶钉带着一股风奔他的后心就射过来了。陆飞卿挥打这三枚琵琶钉，拿什么挥打？拿他的剑。说这琵琶钉来了在后边来，他能知道吗？功夫到了一定时候了，别人在后边在哪边来他都会有感觉。陆飞卿把这剑一挥，啪啪啪，这三枚琵琶钉给磕出去了。双脚一跳，他是从这地皮过了，这个也给躲开了。他知道这琵琶钉啊全是倒刺儿，就像那个毛一样，这个玩意儿要是打到你的肉里，顺茬进去枪茬出来，你要想把它拔出来肯定带着肉丝出来的，可了不得。所以说他把这三枚琵琶钉给他躲开了，躲开暗器，他正想飞奔下山，脚下一个踉跄，这一口气提不上来，胸口一疼，他就觉得眼前一片昏黑。呜，陆飞卿当时想，坏了。怎么坏了？因为刚才他打的这一掌现在内伤发作，他往那一站的功夫，这个焦罗贝三个人一看他脚步散乱了，知道他内伤发作了，三个人心里边同时大喜呀，哗的一下子又围上来了。陆飞卿是舞剑奋战，四个人又打到一起了。 路飞青就觉得右膀子每一用力就牵连着左胸前一阵阵剧痛，当下他把剑交到了左手，一路左手剑向着焦文奇逼去。说怎么还有左手剑，这就叫功夫。这路飞青啊，不但说右手使剑使得好，还会左手使剑。你看这个左手使剑在打斗的过程当中，他可就占了点便宜。因为左撇子，对手你要是正手对付这个左撇子，有的时候你就弄不明白他这个剑从哪个方向来。他换了左手剑了，这一换左手剑，这招数出来，本来是平常招数，对对方来讲他都感觉到应付不能自如了。左手剑一个白虹贯日，向这背人龙就刺过去了。这个背人龙认得这招，向右躲闪，没想到左手剑这个方位正好相反，他向右闪呢，左手剑顺手就跟过来了。这个背人龙当时就吓一跳，躲避不及，急中生智，他一摔就倒了地下了，倒到地下几个翻身的滚出去了。陆飞青呢正想着要赶，就听见脑后生风，这罗信的钢鞭泰山压顶砸下来了。陆飞青双脚不动，上身左让，伸手击探，快如闪电，啪，这一下子点中罗信的幽门穴。